弟兄姊妹，下午平安。
平安。
请翻开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我们同声的来念，请。不可随我不善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从性恶，不可在赠送的事上随中偏行作见证，虚妄正直，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骗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驴压我在中，不可走开，不要与驴主一同，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虚妄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的和有意的，因为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子，又了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六年你们耕种田地，受产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做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话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交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割节，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俗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受藏节。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生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上寄生的祭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如果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那里去，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几年没有坠胎的，不生不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 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竟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我要打发狂风飞到你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们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人。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较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基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到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谎言。好，我们经文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的爱亲自的吸引我们，愿意在主日的下午把时间分别为圣，来这里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赏下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在23章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名祷告，阿们。23章是耶和华颁发典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之前已经交通过，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西乃山，神就颁发他们，给他们十诫，就是第20章。十诫以后呢，神就颁发他们一种律法，叫做典章。21章的一节跟我们说，那个典章从21章、22章到23章，这3章里面就是典章。典章基本上就是道德的律法，道德的律法。这些道德的律法，是在正面来说，是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在负面的来说，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在今天我们到了23章，在23章里面，这里有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还是继续那个典章，就是从第1节到第9节。第二大部分是开始了一个新的题目，那个是关于一些节期啊，所以那个是第二段，从第10节一直到第19节。还有第三段就是特别提到一个是神所差遣的使者啊，所以一直到末了20章节到末了，所以这一章分成这三段，我们每一段一段的去看。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关基本上是跟前面的连接，前面之前21章、22章，我们已经读了很多关于典章的事情。我们之前也交通过，这些典章呢，你几乎都可以把它归纳到10节里面的其中一节或者其中的几节，它基本上是解释10节，更仔细的解释。那在这里，我们不会全部的去提。不过我想提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在律法上、典章上，你会看见许多不可不可做者、不可做呢。那其中一样他提到呢，就是在第3节，他说不可在赠送的事上辩护穷人。我看了一下，我擦了擦眼睛再看一下，是不是有钱人呢？不是，他说穷人不可以偏待穷人啊。其实这里是神要显出他的公义，不是说你穷你就可以有特别的招待遭遇，你犯罪还是犯罪啊。你穷人、有钱人，你做假见证就是做假见证 你撒谎就是撒谎，你杀人就是杀人。穷人、贫穷、就有钱人，在神眼中都一样，在道德的这个要求上啊。还有他说到比如说第八节，他说不可收贿赂，就是不可以收台底钱。这个在中国啊，我想很多人你一挤出来，有人你就很多人就就犯了这条罪，是不是？他说你给我一些好处，我就把这个单给你，你给我一些好处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全部都是台底下没有人知道，只有这两个人知道，他们以为没人知道，其实神知道，其实贿赂。所以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们怎么样用律法来传福音？那你就拿律法指给他看，你看根据那个人，你跟他认识，你就指给他，不可受贿赂。那看他可怎么有什么反应啊？这些律法基本上就是跟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我们活在这个犯罪的大环境底下啊。很多时候我们力不由主。很多人就妥协，就犯了罪。所以这里显出神的公义，神真的是公义的，律法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那所有的律法很多是不可的，不可这不可的，你看十诫你也是，其实跟人说的那些几乎都是不可的，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念，都不可做这不可的呢。不过这里有一条呢，是要我们去做的。他说，如果你的敌人，你的敌人他的驴啊不见了，你找到那个驴，你要把那个驴牵回来给你的敌人。如果有一个你恨的人呢，他的驴被那些一些中塔压着，被一些东西压着，可能是他在带的货物，你要怎么办呢？他是你恨的人，你要帮他，还是假装看不见，还是趁他跌倒了你就落井下石啊？神的律法说你要帮他把那些中单拿开，跟着那你的帮助你的敌人啊。这里就很有趣，这里跟其他前面的有一点不一样，这里好像比前面的要求更高，几乎好像有新约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经义在里面。你像在律法里面通常都是叫我们不要不要不要，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主耶稣就叫我们要要要啊，我们要这个别人打我们的左脸，我们也给他右脸，别人拿我的内衣，我们就给他外衣，连外衣也给他，别人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走两里路。主耶稣在他说到敌人的时候，他怎么教导我们？他说为我这些我们敌人，我们要为他代祷。这些逼迫你们的，你要代祷，爱你们的仇敌。哎，这里虽然在律法书上二十三章里没有提到爱这个字，可是基本上你看到有一个那个经义在里面。所以这里的要求是第一方面显出神有恩典的神。你看有敌人，神对我们的要求，对待我们的敌人是以爱来对待，去帮助他，这个是爱的实际的表现，去帮助他。今天我们可能的敌人他不会是有驴啊，有牛啊，可是他可能一些你身边的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他有难处，你会不会帮他？你会不会为他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神对人的要求，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污秽败坏的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满足神这个公义的要求，甚至这里甚至显出神的爱，神的恩典。在律法上已经有这个爱你敌人的这个要求啊，在这里稍这个给我们看见。所以
如果你要传福音，你可以指这几节给他看，你传福音的对象，你看，要帮助恨你的，然后这样子就指出那个人的罪，也指你，也指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而显出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这个邪恶的。好，那么那个是典章，关于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个解真理的结束。在关于典章呢，关于人与人之间道德方面的，就在这里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个有一个结束。那么下面呢，是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前他说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见十诫前面的四个诫命，还有后面的六个诫命，都是前面关于神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是人跟人的关系。那当他说到典章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说到人跟人的关系，现在从第十节开始就说到节期。说到节期呢，它的重点就说到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就先 到了第二大段，第二十三节的第二大段里面他所提到的事情。这一段的经文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跟我们提了一些节期，基本上他提到了安息年，然后安息日，然后有三个节期，就是除酵节、五旬，这里说的是收割节，其实收割节就是五旬节，然后还有收藏节啊。所以你说这里说到这些节期，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去思考这些节期神要启示给我们什么。很明显今天基督徒我们没有守这些节期，我们空通没有一个没有基督徒去守这些节期。那么他给这些节期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样的属灵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要去看安息年。安息年是每六年的过后第七年，神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他们的应许之地耕种，不能去修剪葡萄树的枝子，好让那个地能够休息。以色列人他们也有，神也有给他们这个安息日的要求。安息日是过了一周的第六日、第七日，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星期六，休息。以色列人休息。安息年呢，是这里至少这里有一个重点是地休息，地休息。那人休息了，每周都有一天休息。那么神这里很有意思，他说每七年，如果你算一下，一年有五十二周，七年就是有364周，就刚刚好一个安息日，所有的安息加起来就是有一年，七年的安息日加起来就有一年。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安息年的要求，就是整年那块地人休息了，人有安息日，可是现在神说那块地要休息。在安息年里面，其实这个五经里面他是说了好多的其他的这个关于安息年的事。比如说之前我们还记得吗，典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那个奴隶，说奴隶的制度，他第七年他是可以自由的离开。那么这个第七年呢，很可能他不是说他做了奴隶六年， 他是说这个七年是一直走的，到了第七年就是安息年的时候他就可以离开了。所以第七年就安息年，他可以得自由，安息年得自由。还有在申命记十五章也有记载安息年，那里记载所有的罪债都一笔勾销。很有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有信用卡是很普遍的事情，或者其他的债务，信用卡就是基本上你是借债嘛，或者你有其他的借物，当你不还那个债的时候，你就会被记载下来。美国有一个系统叫一个信誉系统啊，每一个人你不还债，你的信誉就越来越低。可是很有趣的就是第七年呢，你的债你的记录就会免掉，你忍耐七年它又免掉。可是有一些人很坏，特别是我们以前去读书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很坏，去到那边读书只读几年就拿了一大堆信用卡，花了一大堆钱，然后欠钱了不还了就走了啊，这很坏啊。不过有一些人也在那边就不还，就那么就会这个记录七年就会被取消。不过这里在申命记十五章里面说到安息年是一个非常一个喜乐的一年，因为在这年做奴隶的被释放，欠债的会取消，这里人可以去休息，那个地也休息，那些贫穷的人呢，还有寄居的人呢，他们可以随便在这些地上跟他的主人分享一个地的出产。你不耕种不等于那个地不出产，他可能还会在去年的种子继续有一些成长。还有葡萄树，树在那边的嘛，他不是叫你砍掉那些树，橄榄树也在那边的，那就是说你不能修剪，因为葡萄树你要修剪它才能长得好，就是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不过他说在这一年里面，那些寄居的他们可以去随便的去享受，那些仆人那些奴仆，就算这块地不是他的，他可以走进那个地里面摘葡萄，他可以去那个地里面看到有什么留下来的这个农作物，他们都可以去收取。所以你让我们看见神是充满着恩典的怜悯的神，他怜悯这些软弱的人，世界上有这些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那第七年里面他特别的有了这个安排。那么究竟有以色列人有没有去守这第七年呢？就是不耕种，
没有。
有姊妹说没有啊，没有，他们没有，因为要守这安息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这个就是说，你整年不耕种，你要也要吃啊，那就很挑战。那么，根据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没有守这个节日。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不守，在这里没有说，不过在以后会说到，如果他们不守安息年呢，是会有后果的，是要受到神的审判，因为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等一下我们读到二十四章，我们就看见那个约。那么，因为这个是旧约，旧约是有条件的。而且你做到就会得祝福，你做不到就会受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没有守这个安息年，他们没有守多少年呢？他们没有守490年，他们没有守490年，就是这490年里面他们没有守 安息年，因为每七年一次，啊，每六年之后就第七年就是，所以490的年里面的安息年加你加起你全部你就是有70年，所以那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以后在主前583年，他们被掳去巴比伦。他们被掳去巴比伦多久呢？
70年。
为什么是70年？是因为他们没有守这个安息年。那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你跟他立了约，我们可以不守约，可是神是守约的，这个约是有后果的。所以为什么以后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了巴比伦，去把以色列人特别是南国的人掳去巴比伦。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利米的年代，先知耶利米，他就是亡国的先知，你记得耶利米就是一个哭泣的先知。那耶利米那个时候他就预言了，他说在70年以色列人就会回来，70年以色列人就会回来。那我们一起去看耶利米书25章，11节，耶利米书25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11跟12节。
这全地
必然荒凉，令人惊恐。这些佛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他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是大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是耶利米的预言。因为耶利米活着的时候他们就被掳了，耶利米没有被掳，耶利米最后去了埃及。不过70年以后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呢？圣经上有记载，真的是如耶利米所预言的就发生了。那我们去看历代志最后一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最后一节。我们知道历代志是记载以色列的历史，那我们看历代志最后的那几节，历代志下最后的几节。好，我们去看21节，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2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啊，这里历代志的作者就说，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了，真的是70年。满了70年以后，神就兴起一个王，叫做古列王。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去，那个就是这个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故事啊。所以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能够行遵守神的律法，可是历史跟我们说他们没有，他们也不行。那么还有下面呢，除了安息年之后还有安息日。安息日基本上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时间里面就是6天休息，6天工作，7天，第7天休息，为了让人能够有安息，能够不会累坏自己。那么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的他们其实很可爱，他们神说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么拉比就写了很多的这个口传的律法，究竟什么是算做工，什么不算做工，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规条，很多的律法要守。所以以色列人在星期六其实也没有什么安息，因为他们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比如说电视机转台也算 啊，也算是做工。所以，可是看电视不算，只要你星期五六点之前，晚上开始六点了，晚上之前你看到你要想看的电台，你留在那边就行了。啊，这一类如此这样子的要求很多。其实这些安息年跟安息日都是预表，预表了神的心意是要人得安息。可是人活在最终，人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安息，就算你躺下来休息也不能安息，我们总有很多的事搅扰我们。所以主耶稣就来了，主耶稣来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他说劳苦担重的来到我这里，你就可以得到安息。感谢神。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自己说过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在主里才有真正的安息，不是外面我们能够守什么安息日的规条能够使我们安息，只有主。有主，我们住在主里的话，就算外面的风浪多大，我们的事多么的繁重，我们还是可以有安息。这个就是真正耶和华神要我们认识的，就是这安息日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那么下面呢，他就提到这个三个节期。这三个节期有两个是在年头，有一个是在年尾。以色列人总共有七个节期，这些都记载以后，详细他会在利未记23章把它全部记载下来。那这里特别提到是三个，因为这三个是特别的，这三个是他们以色列人每年都要从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以色列的哪里，他们都要去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就是以后圣殿所在之处，就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不管他们住在北方南方哪里，他们都要在一年三次都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那这三个节期，一个就是除交节，那他这里说是除交节其实他是因为除交节是跟逾越节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去看12章，逾越节是出埃及嘛，出埃及之后立刻14日正月的14日，15日一直到21日就是除交节。所以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过逾越节跟除交节 都是一起的，基本上他们是连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会把除交节跟逾越节他们也会连在一起来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节期。第二个节期呢，就是收割节。这里所有的节期都跟这个收割有关系啊。在除交节呢，这是他们收大麦的时候，以色列人收大麦的时候。在收割节是以色列人收小麦的时候。收割节其实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五旬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大丰收，他们去把这些农作物来到神面前，他们庆祝的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是之后在教会诞生也是在那天，就是圣灵降下的那一天，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是初熟节，还有一个初熟节他们这里 没说，基本上它就在除交节的里面。因为初熟节是逾越节那一周的安息日的隔天，那个就是初熟节。初熟节是预表主耶稣复活，那这里没说。从那一天开始，你算七个星期的隔天就是五旬节，所以是第五十天。那五旬节是收割节，还有他是。收割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收藏节。收藏节就是这个祝棚节圣经里以后会说到它是祝棚节。收藏节是在7月的15日， 犹太人的七月，我这里说的月全部都是犹太人的月，一月七月，如果是我们阳历我们要加三到四个月，所以七月的话就差不多是十一月左右，十月十一月，那个是收藏节，就是有七天他们会搭帐篷，他们会住在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面，这个住棚节七天。那么在这些节期，我们要明白这些节期，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节期全部都是预表着耶稣神的救赎计划。在犹太人当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就不能够明白这些节气的属灵意义，他们只能虽然在外面他们是很敬虔，能守着神的要求尽量守，可是神所要的不是那个字句上的，因为新约的指示字句上是死的，就灵意是活的，赐给人生命。所以关于节气最好有一个经文能帮助我们，就是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找到吗？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或受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十七节，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这些节期通通都是影儿影子，就好像我站在这的话，如果是太阳照着我，我地上就会有一个我的影子。节期是影子，它是预表了那个人，那个实体，那个实体是谁呢？就是基督，我们的主。所以逾越节之前已经说过了，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他逾越节基督拯救了我们，他也基督也成为了我们的圣洁，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然后逾越节之后就是除酵节，除酵节就是说他们所有的家里所有的酵的东西，有酵的东西都要除酵，不能有。然后他们过七天不能吃无酵有酵的饼，有酵的食物。这个酵圣经里都是预表着罪，所以就是说我们被主拯救了，我们有了圣洁的地位，神现在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除酵节。所以主是我们的圣洁，因为主有了主的生命，我们才有能力过着圣洁的生活。那么最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收藏节或者是住棚节。住棚节是住在棚子里面七天，所以这个住棚节是一个预表，预表着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好得无比，我们会有千年的国度，然后之后会有新天的新地，而主会与我们蒙恩信他得救的人永远的在一起主永远与人同住，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最后那几章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主有一天会与我们永远的同住这些预言这个节期都是说到一些的这个主也有过去的，有预言的。过去的是前面的四个节期，还没有来的就是预言的，是后面的三个节期。那个以后我们读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再说。好，那么这三个节期呢，它这里有说到有几样它的典章，它的律法是他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要献祭物的血的时候，不可以跟一个有酵的饼放在一起去献，那献的饼一定要是无酵的这个我们已经说了，这个酵是罪的预表。所以因为主耶稣他是无罪的，去担当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罪恶的审判， 所以主献祭的时候也不可以献无酵饼，因为主是无罪的，主不对不起，不可以献有酵的饼，而是要献跟那个祭物献上的是无酵的饼啊。特别这里特别是说到主是无罪的，这里也给我们暗示了一个事情，就是新约主耶稣跟我们说，当我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跟弟兄有难处，我们要去先去跟弟兄解决这个难处，那么我们才去敬拜我们的神。就说到我们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啊，是神给我们呢赦免了我们的罪，可是当如果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啊，神我们的主不喜悦，因为主是无酵的，主也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无酵节。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说到他们献的祭物有油啊，那些祭物的肥，我们今天我们都很注意健康，我们都把肥拿掉，可是在圣经里呢，这些肥肉呢是最好的那个动物的一部分啊，这个肥肉要献给神啊，这些 肥肉脂肪都要献给神，而这些脂肪呢他说不可以留到明天，你一定要把它完全的献上啊。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当我们献我们要把这个每天来到神面前奉献给神，然后我们要不要留下陈旧的在明天去奉献，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来到主面前都是一个新鲜的啊，这个脂肪不要留到明天。还有就是要初熟的要献给初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面前啊。其实这个典章之前已经说了好几次，初熟之物，初熟的农作物要献到神面前，初熟就是说到最好的，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精力时间，我们最好的我们的人生的最好的都拿出来，我们来奉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的，是他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他说所以说初熟之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首先收割的农业农作物，大麦小麦，他们都会拿去奉献给神，所以拿去烧了，拿去祭坛上去烧啊。就是说到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拿给神，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现在主渴慕的是我们对他的爱有回应啊。最后一个要求呢是说到这个要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啊去煮山羊羔，就是这个羊羔不可以用他妈妈的奶去煮它啊。这个要求在摩西五经里面提了三次很有趣的就是因为犹太人呢、啊、他们是很认真的很认真的人，那犹太人就去想，拉比就去想，究竟我们实际怎么去遵守这条律法呢？他们就想到啊，我们不可以吃肉跟奶一起吃，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你走到麦当劳呢，你买一个汉堡包，你不要惊讶汉堡包里面没有 cheese 奶酪，因为律法说，拉比说啊，山羊羔的这个奶不能煮山羊羔啊。可是因为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一定要解释这一个律法，所以根据拉比的解释，就是你吃肉的时候就不可以有奶，奶酪也算奶啊，奶做的嘛，所以汉堡包里面就没有奶了，没有这个 cheese。所以以色列有两种的麦当劳， 以色列有100多家麦当劳，有50家左右是 kosher 的，就是说给以色列人的，他们星期六会关安息日，然后他们卖的汉堡包里面没有 cheese。 如果你要去吃汉堡包，你要有一个预备，可能没有你喜欢的 cheese。 那更有趣的就是，当 你喝咖啡也不可以加牛奶，咖啡也不是肉啊，为什么不行呢？啊，蜡笔就很谨慎了。蜡笔想，你喝咖啡的之前，你肯定是吃饭啊，你可能是把羊肉也吃进去了。你吃进羊肉，它会在肚子里面，然后你喝奶，它在肚里面啊。所以他说，蜡笔很聪明的，知道吗？你至少要6个小时，你的肉在肚子里面。我昨天就很经历，我吃的肉几个小时之后，我全部吐出来。对，因为肚子里面你吃饭可能有可能你吃了肉，那蜡笔就很谨慎。你吃了肉之后，你再喝咖啡，再加牛奶进入肚子里面就不行了。所以以色列人喝咖啡呢就没有牛奶的。你喜欢喝香港奶茶，对不起，奶茶也不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守着神的律法。可是其实神没有这样子说了啊。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后面以色列人有了汤姆勒，就是口传的律法，把它写下来，所以就解释了旧约的律法，所以就变成今天的这个局势。不过当我们认识到律法背后神的心意，全部都是指着耶稣，我们就不会像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现在他们就这个担着这个重担。关于这个律法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你知道律法里面有道德的那些律法很懂，全部人都懂，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你不能贿赂，不能贪污，不能偷窃，这个不用解释也懂了。可是这样圣经里很多律法是从表面上没有任何的道德逻辑性的，比如说如果是这个有什么动物能吃，有什么水上的东西不能吃，等等等等，那些是没有道德逻辑性的，神说不能就不能啊。在以色列人蜡笔当中，他们也没有什么解释，他们就是觉得神说不能啊，不能就不能啊，没有什么可做的。他们要想举实际怎么能够做到神的要求啊。这种的律法叫做在圣经里面叫做律例啊，就是在颁发的律法当中，除了典章是道德性的，还有一些是不是跟道德有关的，就是神对人以色列人的要求啊。所以这个在希伯来文里叫做chukim。那么实际这里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很可能神是要表示神要表示这个，如果是因为妈妈的这个母羊羔的奶是拿来供应跟羊羔吃让它长大的嘛，不是拿来煮它的，原本它的功用是拿来供应给孩子长大的。如果拿来煮那个羊羔有点残忍，那个可能神是要表示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好，那么那个是第二大段。好，现在我们要去第三大段。第三大段也很有意思，第三大段是特别说到一个使者，就是英文的翻译就是天使。使者天使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神的差遣。所以这一段从20节一直到末了都说到了这个这个事情啊。我们看二十节，他说，看了我所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啊。这里我要弟兄姊妹注意两件事，一个就是使者，另一个就是我所你预备你去的地方啊。那我们先说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说到那个使者，那个使者 他是天哪一个天使呢？为什么说到这个天使啊？我们相信这个天使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是主耶稣基督，是人子神。为什么呢？啊，现在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分享，根据经文啊提到这个使者的特点跟主耶稣的特点啊，我们就会看得出他是神所差遣的。那这个神所差遣的天使使者就是耶稣。首先我们要看在新约里面有没有称呼耶稣为使者啊，新约是有称呼耶稣为使者。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想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这里就称主为使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证据。好，第二点呢，说这个使者是耶和华神所差遣的，主耶稣是天父所差遣的。第三点，这个使者有一个目标，他就是要带我们到神所预备的地方。主耶稣来，他不单是要拯救我们，他还要来带我们去神所要预备的地方。他不单只是要带我们去那个天堂，在圣经里，神在到以色列人这里所说我所预备的地方，是带他们去哪里？去迦南美地，去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丰广阔丰富之地。这牛奶与蜜之地呢，他不是说到天堂，他是说到基督的丰富。而所以主来说，你我来是要吃生命，而且是要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丰富的基督，在这个基督的一切。主，所以这也是主神差遣这个使者把他们带去以色列，就是应许之地。就是说到今天主耶稣来，他就要带我们，不单只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还要带我们进入他的丰富里面，主的丰富啊，这个是许多基督徒不知道的事情。基督徒只知道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就完了，搞掉，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其实主是来不单感谢赞美我们，主有逾越节，可是不单只有逾越节，还有除酵节，还有五旬节，最后是祝棚节，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那是第三点。第四点，他说他奉我的名来，其实这里翻译的不好，原文里面其实是说他我的名在他里面，我有 ESV 英文 My name is in him， 就是说耶和华说我的名在他里面。中文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他是奉我的名来，所以他说耶和华的名在他里面，一个人的名就代表了那个人。你说世宗，你在你太太里面啊，你的名啊，其实他那个我们的名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啊。其实主耶稣也主耶稣自己说，你看见我就如同看见父。你还记得腓力问他，为什么你能够叫天父显现给我看吗？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看见我就好像看见父一样。所以这里很有趣，他说耶和华他的名在这个使者里面。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他说你要谨慎啊，这个是第五点了哈，第五点，要听从他的话。要注意他的话，听他的话。哇，这个使者很有权柄哦。他说的话你们要听，要以色列人要听他的。这个不是主耶稣，主耶稣的话我们当然要听，基督徒。而且更有趣的就是，神说这个使者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去看下面，他说 但是二十二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就是那使者的话，然后说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喂，那个使者的话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不是就是说到我们的主吗？我们去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主说，他说的话其实是父说的。主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说的话。所以这里他说要听他的话，就是跟听神的话一样。还有第七点说，他说，如果你不听，你不可惹他。其实原文你是说不可背叛他，不可背叛他，违背他啊。他必不赦免你们的罪。所以这个使者有赦罪的能力，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特征。还记得那个瘸子拜托他朋友拿去见主耶稣，主耶稣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你拿着起来，拿着绿子走吧啊。他说啊，这个人是谁，有赦免人的权柄，其实只有神能赦免人啊。可是主是能赦免人。好，最后一点，第八点，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所以这个使者是走在前面带领以色列人的啊，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我们主在前面，我们跟随他。所以这些是支持，这些都是支持这个使者，就是在旧约里出现的人子，就是旧约里的出现的耶稣。好，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说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都是典章，都说到这个律法，神对人的要求。那么这个典章的结束，它就出现了这个使者。我们最近读加拉太书，你还记得加拉太书说那个律法有什么功用吗？把我们领到基督面前，它就是训诲的师父，带领我们到那主面前。所以律法这他前面的典章说到这里，就出现了这个使者。他说使者要带到我们以色列人到那应许之地。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来周五的查经，那个是加拉太书五章，对不起，三章二十四节啊，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能称义。真的是，因为前面的律法就是要显出我们的罪。当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呢，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救自己了，我们就去找耶稣，去抓着耶稣，信靠耶稣。所以我们传福音啊，一定要传罪。有很多人传福音不传罪，然后你传耶稣，你立刻跳到耶稣，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耶稣，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罪人。我们一定要让那个人知道他是一个罪人。 好，我们我们继续看这个这一关于这个使者关于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他说他会带到他前面去，领他们到了这个迦南人的这个地方，我必将他们遣除。你不可归他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要把他们的偶像都进行的撤毁所以我们要跟随主，就要把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我们所有人事物在我们心里面取代主地位的，都可以归纳为偶像，我们这些都要撤毁，都要把它清理拆除，然后我们跟随他，然后把这个偶像除掉了，我们就是能够清醒的跟随主，服侍主，敬拜主。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敬拜跟服侍其实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敬拜服侍。所以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侍奉。当我们清理我们偶像，拦阻我们来 跟随神的这些人事物，清理掉，铲除掉，撤毁掉，然后我们就能够专心的来跟随我们主，服侍我们的主。那么他这里说，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听从这个使者，去撤毁这些偶像，去服侍耶和华的时候呢，那神就给他们祝福。这个祝福是很美的祝福这里有好几点。他说，你们中间会赐福于你们的粮居，你们的水，二十五节，有粮有吃的，有水喝。在你中间会除去疾病，你颈背会没有坠胎的，会没有不生产的，就是会你会生出孩子，会怀孕生子，而且会满了你年木的数目，而且你到的那个地方，你那些敌人全部都会转背而逃跑。神会派黄蜂追赶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出去。我会带三十一节说，我会把你们在这个带到这个他们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这里说做到那个地点。那我们要去在这个是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说的，如果你听这个使者，你就能够得到这些祝福不过当我们知道这个使者是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如果是我们在新约里面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应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听从耶稣的话，去把我们的偶像都拿去，都撤毁掉，我们专心的去侍奉神、敬拜神，那说他会让我们有粮有水，主耶稣是我们的粮，是天粮，从天降下来，圣灵是我们的活水。活水会从我们腹处涌流出来，我们会除去疾病如果是疾病，在我们最大的病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会被除去，罪就好像我们的癌症，人的我们灵魂的癌症，而且我们会除去我们眼睛灵里的这个瞎眼，灵里的耳聋，灵里的瘸腿都会除掉。你知道吗？保罗说，我们求主打开我心里的那个眼睛，让我能够正知道他我们有灵里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是封闭的，我们可能坐在这里听到，可是左听右耳进右耳出听完之后不知道听完到可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疾病会除去，而且他说很是没有不生产的，就会那属灵的意义上就是我们能够生出许多的孩子，属灵的孩子一些被我们传福音蒙恩得救的，他就是好像我们属灵的孩子，就是好像保罗对提摩太这样或者是我们神把我们身边 放了一些弟兄一些姊妹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就是跟好像生的孩子一样。你还记得保罗说 我要经历生产之苦。保罗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生产之苦把他们生出来，啊，就是因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对着年轻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心态，就好像他们成长，就好像这个带领的那个人就好像生孩子一样。好，下面他说还有满了你年木的树木，让我们的一生都有价值。有一些人可能活了70岁、80岁、90岁、100岁，可是如果他不认识神，他不是服侍耶稣，这个年岁在神眼中都没有价值。可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跟随神，我们的年岁就会满足，就会有价值，就会有价值。不管我们多少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值得活的这一生。还有他说一切的仇敌都会转背而跑，所以这里跟我们说了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原则。因为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他们立刻就要面对征战。这些耶布斯人、迦南人、赫人，他们不是等在那边给你侵略他们的地，他们是会给你打过的啊！这个是一个征战啊！我们信主了，我们也会立刻进入到征战，我们要进入迦南地也会遇见征战啊！这个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是跟这些天空执政的掌权的征战，就是跟撒旦跟他的魔鬼征战，还有跟我们自己征战，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每天里面都在打仗啊！这个征战，这些不同的这些迦南地里面居住的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就是预表了我们肉体的各种的方向方面，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性，这个天然的肉体，我们要每天天的与他征战。我要贪便宜啊，我要追求世界。虽然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应该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于世界来说，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常常还留恋那世界啊！这个就是征战。那这个征战怎么打赢呢？这里就跟我们说这个秘诀，你要听他的，听那个使者的话。你听他的话呢，其实他说耶和华就会把这些人赶出去，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听他的，耶和华就会赶出去。听他就是不单只是听到，而且我们顺从神的道，顺从神的话。当我们跟随着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怎么活，我们就能够打赢这些胜仗。然后他说要除掉我们生命一切的偶像，然后专心的服侍神，侍奉耶和华，侍奉主耶稣基督。可是他说不是立刻就以色列人进入当年以后了，不是当年，就是以后耶稣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一进入就能迦南地就全部属于他呢？不是一下子。这里说他我耶和华说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撵出去啊，要其实他们是慢慢的把他们赶出去。这里说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一步登天的，我们蒙恩得救因信称义确实是一步的，可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却不是一步的，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是一步一步，每打胜一场仗，我们就属灵生命就我们只说战自己就越多。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迦南这个每块迦南这块地，从但到别示巴，但是最北方的城市，别示巴最南方的城市，从但到别示巴都是我们的，只要我们脚踏出去。所以这里跟我们说到属灵征战的得胜。所以这里说到的，他说进入这个迦南地，他说是从红海到腓力士海，红海就是在 他们过红海，那个红海，腓力斯海就是地中海，然后还有一个河就是大河，那个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这个应许就是一直在红海，这个腓力斯的海、地中海还有大河中间的这块地，这块就是应许之地，就这块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说你不可以跟地这些在里面的这些拜偶像的人立约，不可让他们住在你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留下来住在你们中间呢，他们就会迷惑你们，慢慢慢慢的你们就会侍奉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假神，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得罪耶和华，就会犯罪。这里就说到这些以色列人以后为什么他们会堕落到敬拜亚斯他录、敬拜巴勒、敬拜这些假神呢？耶和华这么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经过了十诫，经过了这么西乃山，看见神从烈火中降临，可是他们其实没有等到进迦南，他们在山下等一下，他们不就会很快的就会拜金牛犊。其实在这里跟我们说了，是因为以后他们进迦南，他们把迦南人没有全部赶出去留下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其实他们败坏是因为这些迦南人是他们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影响了以色列人，慢慢慢慢的他们就会犯罪敬拜别的神。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会属灵生命不长进，而且常常的
发脾气
犯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这个我们的肉体太多，我们占的地太小，我们只是过了红海就不管了啊，许多迦南人、耶布斯人、赫人全部留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些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肉体，不再去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这个使者，这个使者其实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以前这个使者是在外面带领以色列人，现在他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没有听他的，所以我们就打败，常常打败仗。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里基本上这二十三章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真的是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败坏的罪人。主啊，我们对我们的敌人没有怜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亲人都没有恩典，没有怜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确实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伟大救赎的计划，你就是我们代罪的羔羊，你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感谢你，你成为了我们的圣洁，更加感谢你主，你有一天会再来与我们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主啊，愿意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愿意我们愿意跟随耶和华所差派的使者。主啊，愿意我们把愿意把我们心里的一切的偶像都除去。主啊，愿意把我们把里面心里的所有的迦南人啊、耶布斯人、赫人都匆匆的出去。主啊，愿意我们不，可是我们知道靠我们能力，我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能力。你的话语说，你当我们愿意顺从你，你会把他们都撵出去，你会把他们都赶出去。主啊，我们依靠你，愿意我们能够打赢胜仗，这些属灵的征战，愿意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以信心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跟我们说话，带领我们走进前面的路，让我们走进迦南，让我们从但到别示巴，我们脚踏之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领土。主，我们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你要走了吗？